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进入诗篇第三卷，在诗篇第三卷这一些诗篇的当中，也是要与您分享一些关于希拉诗篇的经文，以及在诗篇第三卷当中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诗篇第三卷中是诗篇五卷里面最特殊的一卷，因为在诗篇当中每一卷都相对应在摩西五经里面，第一卷是相对于创世纪，第二卷是相对于出埃及记，很显然的第三卷就相对于利未记。由于利未记在摩西五经当中也是一卷非常突出而且非常特殊的一卷书卷，当然在诗篇第三卷当中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对应，无形中也特别凸显了第三卷诗篇的特性。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在摩西五经当中，出埃及记是启示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埃及被救赎出来，以及他们如何从神领受建造会幕。当会幕建造完了之后，出埃及记就结束了，而开始的就是利未记。利未记是讲到会幕内在的建造，外在的建造既然建造完了，紧接着就启示内在的建造。利未记是建造圣所，建造会幕，不是外形，而是侍奉。诗篇第三卷是相对于摩西五经的利未记，它是论到圣所。而在诗篇第三卷里面总共有17篇，从诗篇第73篇一直到89篇，在这17篇诗篇里面总共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提到圣所与人，这是从诗篇73篇到诗篇83篇。而第二部分就是圣所与神，是从诗篇84篇到诗篇89篇。这是诗篇第三卷一个简单的结构，是以圣所为启示的桥梁，启示出圣所与人的关系以及圣所与神的关系。就在这样的结构中，我们分别的与您探讨一些诗篇的内容。首先要与您分享的是诗篇第73篇，这是诗篇第三卷的第一篇诗篇。好像我们过去在诗篇第一卷当中首先与您分享的是诗篇第一篇，在诗篇第二卷当中 与您首先分享的是诗篇第42篇。同样的，在第三卷的第一篇，诗篇73篇，也是我们一开始要与您分享的重点。在诗篇第三卷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就是诗篇第三卷的17篇诗篇当中，除了一篇诗篇是由大卫所写的，就是诗篇86篇是大卫所写的，其他的诗篇都是由利未人所写的。诗篇73篇到83篇是亚萨所写的，诗篇84篇到诗篇85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篇86篇是大卫所写的，87篇到88篇也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而89篇就是以探所写的。这些诗篇的作者除了大卫、亚萨、可拉，我们曾经分享过，然而对于可拉的后裔希曼以及以探，我们就比较生疏。由于这卷书卷的特殊性，我们要一起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第15章17节。历代志上第15章17节，我们从16节读起。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17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很显然的，从历代志上第15章16节17节帮助我们认识大卫设立这些在会幕中用琴瑟和拔作乐歌颂神的这些利未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7节所提到的希曼、亚萨还有以探，都是我们在诗篇第三卷里面所会遇见的作者。这些人是在圣所里面唱诗歌颂神的人，好像现在有一些礼拜堂他们设立了诗班一样。这些人他们只有一个侍奉，就是唱诗歌颂神。所以在诗篇第三卷里面，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启示，是启示圣所与神、圣所与人的关系，所以所采用的诗篇都是由在圣所中唱诗称颂神的这些利未人所写的诗篇，也因此就凸显了诗篇第三卷的特性。现在我们就先来看诗篇第73篇，也就是诗篇第三卷的第一篇诗篇。第一节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边提到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些清心的人是指谁呢？有谁能够有清洁的心呢？这个清心原来的意思就是清洁的心。那么我们知道诗篇第三卷是讲到圣所，换句话说，圣所是当时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圣所是人向神献祭的地方，圣所是人向神敬拜、献上感恩、赞美的地方。所以这些人与神是非常的亲近，所以神要求这些进入他圣所的人必须是清心的人。请我们回过来看诗篇第24篇。诗篇第24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就启示出谁才能够站在他的圣所。请看第三节第四节，诗篇24篇第三节第四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 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从旧约历史知道，只有利未人才能够进入圣所，君王在后来的王朝中也可以进入圣所，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利未人。因此我们回到诗篇第73篇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清心的人就是专指着利未人而说的，因为利未人是可以进入圣所的，而这些人必须是清洁的心，他们要有清洁的心才能够去侍奉神。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也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从新约来看，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洁的祭司。新约为什么强调圣洁的祭司呢？因为只有清心的人，只有圣洁的子民才可能去侍奉神。而在新约里面，每一位基督徒既然都是祭司，因为都是由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所以这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才能够去侍奉神。那么我们再回到诗篇第73篇第一节，这边强调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如果从我们刚才的了解，我们就知道这边可以说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利未人，或者说那些在圣所中服侍的人。因此我们从诗篇第三卷的分段，我们知道73篇到83篇是启示圣所与人，所以73篇第一节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些能够在圣所服侍神的这些圣洁的祭司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服侍神是神的恩典，服侍神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利未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恩待利未人。好像神今天恩待我们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基督徒，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成为圣洁的祭司，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样看来，诗篇第三卷的第一大部分讲到圣所与人，强调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清心的人，就是那些有清洁的心，那些蒙了神的恩典的人。当然我们应用到新约，就是指着您，指着我们这些侍奉神的基督徒。请再看诗篇第73篇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请注意这一节经文是这篇诗篇一个很重要的分段。17节之前，也就是从第二节到第16节，是在讲到这些服侍神的利未人，也就是亚撒的后裔，他们这些人在圣所中服侍神，但是他们的眼睛却看见那些不服侍神的人比他们还要蒙福，看起来比他们这些服侍神的人还要有更多的财富。我们从第三节到第15节就可以看见这些诗人心中的矛盾。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等等。这些都是描述那些不服侍神的人竟然比服侍神的人 还要来的丰富，还要来的健壮。这实在是这些诗人们心中的矛盾。其实在你我的环境中，的确也看见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好像比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得更加的发旺，更加的兴盛，好像他们凡事都顺利，反而是我们常常遭遇逼迫，常常遭遇患难。但是十七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放在我们周围这些不信主而凡事顺利的这些人身上，我们就越来越软弱。就像第二节所说的，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感谢神，因为我们侍奉神，所以等我们进到神的圣所，也就是进到神的面前去思想那些人的结局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楚那些人的结局。因此诗篇第73篇是帮助我们，不是从今生今世来看我们所蒙的祝福，而是从来世，从人的结局来看我们的光景。今天这些背叛神的人，这些不接受救恩的人，他们在地上或许暂时的顺利，暂时的能够发财，能够好像非常的兴旺一样。反而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顺服了耶稣基督的人，反而是在这个世上遭遇许多的逼迫，许多的不方便。但是如果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神不要我们看今天，神要我们看将来的结局。因此从18节一直到20节就看到这些人的结局。18节到20节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21节22节就是诗人心里的醒悟，这个醒悟使得诗人自己觉得非常的卑微，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当我们在神面前埋怨那些不敬虔的人反倒比我们更加的兴旺的时候，这篇诗篇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这样的思想真是愚昧无知。23节就启示出神与那些在圣所中服侍他的那些清心的人，神是如何的恩待。23节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们也要说神实在恩待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常与我们同在，常用他的能力缠住我们的右手，神要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以后必接我们到荣耀里。因此25节到26节就是诗人对神的回应，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对神的回应，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请注意这个永远跟25节的天上跟24节的荣耀里其实都是同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不是看重这个短暂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是什么，而是看重我们将来在天上在荣耀里能够一直持守到永远，一直拥有到永远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所以在28节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弟兄姊妹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看见恶人、狂傲人想平安，我们就心怀不平。我们只有去亲近神，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环境，看见我们的周围。这是诗篇第73篇所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开场白。所以诗篇第三卷既然是讲到圣所，就一定是讲到圣所中服侍神的人，以及在圣所中要向人赐福的神。不是从神开始，而是从人开始。只有一个对的人，才能够有一个对的思想，有一个对的思想，才能够有一个对的侍奉。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三卷。请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三卷。诗篇第三卷第73篇一直到83篇是在讲圣所与人，它是以圣所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桥梁，帮助我们了解到在圣所中服侍神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不只是73篇所说那些清心的人，也是第74篇这边所说向神发出了祷告以及神所立约的人，更是75篇在这个地方所启示被神所高举的人，也是76篇这里所说在耶路撒冷的帐幕中这些服侍神的人，这一切谦卑的人，也更是第77篇这边所说的向神不断地发出祷告，向神不断地发出祈求，向神不断地发出赞美和敬拜的这些亚萨的后裔。更是在78篇这边所说到以色列的子孙留心听神的训诲，留心听神话语的人。因此我们这些在圣所中服侍神的人，特别要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诗篇第78篇第61节这边提到说，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我们知道78篇是在讲历史，在这个历史的里面启示出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而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服侍神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服侍神，他们怎么样去服侍神呢？是透过利未人去服侍神。利未人在圣殿中服侍神，在百姓中教导百姓遵行神的话语。因此当圣殿里面的服侍出了问题的时候，以色列全民族都要出问题。因为当时候教导以色列人的人是利未人，而代表以色列人去服侍神的人也是利未人。因此在诗篇第三卷，我们从诗篇的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在圣所中服侍神的人是人跟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诗篇第79篇第一节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在圣殿中服侍神的这些利未人与王朝的关系，与君王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当约阿施还年幼的时候，耶和耶大这位祭司把他藏在圣殿中，一直等到他稍微长大了，就宣告他登基。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利未人在圣殿中服侍神的这些祭司，对于一个君王和王朝是何等的重要，他们跟王的关系何等的密切。如果一位王不敬畏神，就是祭司没有好好的督促君王遵行神的话语。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如果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来督促，来宣告神的真理，不能够在这个世上为神的真理发光做见证，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诗篇第73篇一直到83篇，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就是在圣殿的面前服侍神的人要何等的留心。第80篇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服侍神的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才可能有机会去看到二基路伯。这些基路伯不只是安放在约柜的上面施恩座上的两个基路伯，就是在布幔的上面也绣了基路伯。所以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可以看见约柜施恩座上面两个遮盖约柜的基路伯。但是其他的利未人，其他的祭司不能够进入至圣所，但是却可以在圣所的那些布幔上面可以看见绣在上面的基路伯。因此在80篇第一节更可以看见这些利未人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会决定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城镇，我们的国家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来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守节心清的人，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好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你，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会在接到您的信之后马上寄给您。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祝福您。